就是这段时间我造了很多孽，心情很不好，因为我在感情上面犯了很多错。
嗯，自己要好好忏悔的。像你们女孩子在感情上最容易出差错，出了差错之后自己要好好忏悔。跟你说，不要人不做，要做鬼啊，做畜生啊，自己想一想啊，有些时候不是人做的事情就不能去做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好了，嗯，
那师傅，我这个感情怎么样，能帮我感应一下吗？
今天不看的，你不要看感情，你好好念经。你犯错误就是因为你不懂，你要是好好的懂一点事情的话，今天就不会这样了。
是的是的，师傅，我知道错了。
知道错了要自己要改正了，听得懂吗？
师傅，我真的很想就是找我的老公捞回来，可是
我告诉你，这个人栽花，个人自己栽种种子，自己受。你现在已经得到果了，所以你现在痛苦也没有用，只有靠你现在在做好事、做善事，再把你以后的好的果实接好。你现在就是受着你这个恶种子的果报，所以你说现在有果报来了，你说哎呀我不想受，你说这个天地还有规则吗？啊，还有这个、还能如理如法吗？这个因果定律丝毫不差，菩萨都不能改变人的因果，所以你自己好好受，受就是消业债，你听得懂吗？
知道，师父。
只能让他受的少一点，修得快一点，而不能把它消掉的，你明白吗？
是的，师傅。
嗯，所以在造业的时候自己都不懂的，等到造完业了就知道了。嗯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傅。
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，这个应字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他所求是他命里没有的，或者自己本身的福德不够，这样求的话求不来，菩萨还会以其他的方式去应吗？
很简单，实际上有求必应的应字是泛泛而止，并不是说你要求什么菩萨就给你什么的，那就是菩萨在动因果。有求必应是你求善良的东西，你是要求开悟，你要求智慧，你要在人间求解脱，菩萨都会样给你答应的，而不是说你要求一幢房子，哎，我要求一个做一个什么大官，这个印和那个印是两个概念，听得懂吗？而那些菩萨因为给你加持之后，给你开智慧，而让你得到了一些财物，而得到了一些房产，或者得到了一些人间的福报，那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有福报，通过菩萨给你的加持和智慧，让你得到了这些福报，而不是说菩萨给了你这些。
以前嘛，有听过一句话，就是说不犯不也不能动人家因果嘛。以前我就在想，这些人生了癌症重病后吧，他们种下了恶因，恶果成熟了，注定是要走的。但是菩萨有时候会慈悲这些人，他会用这些他的保护力来保护这些人，避开一些灾劫吧。从此因此改变了因果，这样也算是动因果了吗？后来我就想想，不知道这个理解是否正确，就是说，我们就像落难的那种欠债的人嘛，冤亲债主就是我们欠他们欠的人嘛。菩萨其实就是一个慈悲的中间人嘛，他就是帮我们和这些冤亲债主协调，教我们方法也让这些时间拖得久一点，让我们有时间还债。其实他还是不动因果的，对不对？
你说的对的，菩萨不动因果，菩萨是不动因果，这个因果还在，但是菩萨可以把大因变成小因，把大果变成小果，听不懂啊？
了解，就是我们他还除了这一点，他还是会给我们一些缓冲期，让我们好像有时间去还债吧。
对。
啊，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无所谓了，这个债我们不还了。这菩萨也没办法保佑我们，也只能让我们这个跟着这个因果转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菩萨不动因果，最主要还是我们要肯自己努力，菩萨还能帮我们。
对呀、啊，
帮助我们吧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 你自己都不要改，菩萨永远帮不了自己都不想让自己改变的人。
对对对，
嗯，
好，啊，我的问题就结束了，谢谢台长。
好，嗯，再见再见。
那师傅，重修在还债的过程中，一方感觉业力凶猛，身上很多地方都不太舒服，宵夜比前要辛苦的很多，还有不好的梦。另一方面呢，又梦到菩萨或塔人的说法，重修扛不住的时候会求去佛台哭求，晚上就会梦到有人来搭救或者是菩萨来加持。是否可以理解为菩萨虽然不动因果，但其实已经给这位许大愿的重修很多鼓励和加持，为了就是给他增加信心，度下眼前的劫难期，帮他早日完成大愿的时候，是否？
实际上菩萨不动因果啊，这个一句话是非常要从另外一个哲学的观点去看的。
哎，
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对不对啊？
哎，
菩萨不动因果啊，你比方说，菩萨不是来帮助你把这件事情直接帮你了断，而是通过你的觉悟，让你自己把这件事情的了断。那么我们看果，这件事情是了断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么不是菩萨直接帮你了断的，而是菩萨通过你的觉悟心来让你自己了断。你说不动因果，但是他又在因果之中；你说他在动因果，但是他又不在因果之中。明白了吗？
是，其实是辩证的，师父。
那对了啊。
哦，明白了。
就像老师
是
考试题也是老师出的，那么老师考试的时候为什么对你们这么严格不让你们看啊？那么老师为什么还没考试的之前他拼命的教你们呢？
明白了
。
其实说师父可以理解吗？菩萨是告诉你化解的方法，关键是还靠你自己去做来化解，是这样的。
对呀、啊，这还不明白啊？很简单了。
明白了。
菩萨是不会把西瓜种完了给你的，他是教你怎么选土壤、选种子。怎么浇水，让你做出最好的，种出最好的西瓜出来，是这个概念。
哦，明白了。
也是同修的问题，就是因为通常我们的，就是子女如果就是不要去干涉子女的婚姻，就是怕动因果。那有的同修呢，他听到一个同修说，他一个女儿很纯很好的一个女儿。那他这个妈妈呢也太宠的女儿了，就给他买了个房子，就女儿自己住在那边。然后这女儿认识一个男朋友，有一天他到那边一看，女儿哭的伤心的要命，然后知道这个男朋友可能以前还有一个女朋友。那像这种情况呢，我很理解他们这些做妈妈的，他又想劝女儿吧，又怕动因果，不劝女儿怎么办？像这样子，如果母亲帮他念心经，帮女儿念心经念解结咒，然后求菩萨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他们缘分善缘多，请菩萨保佑他们能够顺顺利利的结合在一起；如果恶缘多，请菩萨保佑他那个男的能够离开。这样算不算动因果？
不算的。嗯，
可以，好，可以这样劝女儿吧。
啊，可以。
哦，
师傅从今开始，啊，师傅还有一个问题，啊，师傅曾经开示过，啊，那个护法神讲，你若真修，我必护法，真修之人会得到护法神的加持护佑，啊，之前师傅也开示过，如果你是真修，你的一切观世音菩萨一定会给你安排的好好的，啊，师傅，那么怎样理解《西游记》里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的呢？这个怎样理解呢？师傅，
你的智慧太差了。劫归劫，护佑，菩萨保护你，并不代表能够帮你把你的过去的业障消掉啊，不动你的业的呀。
嗯。
这还不懂啊？你今天有一个劫，但是你上辈子做的坏事，这个劫菩萨不能动的。但是这个劫造成你出车祸了，本来要死的，菩萨帮你挡了一下。嗯，你不死了，车撞烂了，这个事情还是存在的呀。菩萨帮你贪污腐败，帮你啪一下子把这个事情全抹掉啊，可能不啦？
嗯。
啊啊！什么鸟在叫啊？啊啊啊！
感恩师父。
那师父，如果念经念到一定程度，菩萨就会管了。我们业障爆发的时候，也经常念经念到一定的程度，小房子烧到一定的数量，菩萨就会管了。是不是因为菩萨不动因，不动人因果，念经的人不够，当他的功德足了，菩萨才就管了？是啊，理解吗，师父？
并不是菩萨不管，是菩萨没办法管，
嗯、
因为他的因果。他的因果定律丝毫不爽，菩萨不能动因果，所以你要是修得好了，菩萨就可以帮助你了。你今天作为一个好孩子，你今天至少，你比方说你已经关在监狱里，你是个大坏人了，你说我们怎么帮他？你要帮他只能到监狱去帮他，但是你今天他没有在监狱里，他在人间，他做错事情我们就能帮他了？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？
明白。那师父，菩萨管一个人的标准是不是他的功德够不够，修心够不够，是这样吗？师父，这两点，
功德和修心都是一样的，他的根基够不够，都有整个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量。嗯，
哦，还有业障是吧？
对了，并不是某一点的。嗯，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父。